嘿、hey, 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你们今天过得好吗？欢迎收听
哇、wow, 这就是人生
好没默契。
欢迎收听哇、wow, 这就是人生，让我们陪你闲聊人生中的大小事。大家晚安，大家早安，我是凯富，
我是康纳，
欢迎回来今天的节目。好，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一个蛮有趣的话题，就是 AA 制。好，就是大家可能生活当中跟人相处的时候都会有的一个关于 我们认为是金钱价值观的一个行为。好，那 AA 制呢到底好不好，我觉得是见仁见智。那我知道有些人会认为 AA 制他们可能不是很喜欢，因为这是他们用来评断这个人值不值得相处的一个方式。又或者是如果说你要跟一个人约会，不管他是你的对象是男生或女生，就是不管你是要男生跟女生约会，或是女生跟男生，男生跟男生，女生跟女生，没有了，没其他选项了，四大象限就没了哈。那很多人会用 AA 制来看这个人，会不要不要值得交往下去？对，好，那我今天这个呢，就是我跟 Kana 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跟大家分享。那当然，我们还是会以客观角度啦，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绝对没有说一定要偏颇某个选项。我们比较想要聊的是，这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是我们会忽略的一些盲点或观点？然后如果我们可以多从不同角度思考，或许你会看到一些新的洞见，不会活在自己价值观里面的一些绑架、盲区的绑架、思想的绑架。好吧，当然我们分享的不一定是对的，也欢迎各位听完这集留言批判我们，好吧，非常欢迎。好，那我们在开始往下聊之前，我们先来闲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上一集康纳没有来录，好，那不知道大家听了那一集了没？好，希望大家听一下关于沟通的部分。那不然原本上一集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跟康纳呢去参加了一个刺青展，
刺青展
就算这种参加这个词，去看了，去也算参加，对了，
对、
就是，
去看那个参与了这个，
对对对对，
他每年都会有一次的，
哇，
所谓的国际刺青展，
国际刺青展，那今年是办在高雄展览馆，所以康纳跟我讲的时候，是因为他之前有去去年吧，还是前年啊，前年的，大前年，
很久以前吧，
好，反正 anyway 之前。因为我跟他讲去年不对啊，去年你有没有去我会不知道吗？
对啊，
就是之前呢有的时候会办在别的场地，那这次办在高雄展览馆的话它其实比较大，然后空间也不错，所以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去看，那我是有兴趣的，所以我就跟他去了这一趟。
我往年只要有时间是可以的话基本上都会去啊，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展出，应该这样讲，
对对对，
因为那里面太多艺术家了，我觉得
真的是蛮多艺术家的。我本来想要做一个特辑来聊一些生活的部分，然后因为我里面体悟到，但是看他叫我闲聊的时候讲一讲就好了，好吧，那我就在闲聊的时候分享，大概分享一下。好，那首先我大家理解的是我们会去看刺青展，那本人我是没有刺青啦，那目前其实认真讲未来也没打算刺青，但是我是不排斥的，因为我是喜欢有刺青的人，对，所以我才会去看啦。大家如果听这种男生的话知道怎么讲话了。对，那因为康纳是全身很多刺青的人，不算少，真的不算少，
可是大部分是在衣服可以挡住的位置，
基本上，对，所以要除非你在海边穿比基尼的时候就完全一目了然，对，所以康纳是有蛮多刺青，而且他不是那种一小个图腾的，是有大图小图全部都有的，然后所以呢对他来说去看刺青展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没有刺青来说，我们又去干干净净的去，我其实也是好奇的啦，
说不定对于那些刺青师来讲你是一个那个潜在客源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 对， 对啊，所以如果说假设你有兴趣，但其实听众朋友你有兴趣但你没有在刺青，其实以艺术的角度，就是你如果会去听音乐会看画展，因为刺青展也是一样的概念，就是去看啊，蛮好玩的。
我觉得很特别的是台湾这几年我发现很多是
刺青的人，
不是除了刺青的人之外，还有很多是家长会带着小朋友一起进去参观。
哦，对对对，你知道我那时候在里面有就听到一个对话，就是好，就是比如说什么小孩就说、哦、什么等怎么长大了让你刺吧，那爸爸先去刺了一个还是什么，反正 anyway 就是这样子，就是其实它变成是一个家庭都可以参与的活动，就是跟我们小时候听到刺青的一些既定印象是有天差地别的一个不同，当然刺青在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可能是那个文化背景的关系，往往都会被跟坏孩子画上等号，对，可是呢我这次去了刺青展，我确实还是看到了很多就是刺青师他们的风格，我们讲的风格包含了他不是指他刺青的图腾， 而是他在这一个生活模式里所展现的样貌、嗯、基本上一般人看到应该还是会觉得他们不要亲近比较好，但是呢、嗯、No，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有盲点的、嗯、我是有盲点的、嗯、因为说实话很多刺青师依然会抽烟吃槟榔喝酒，然后很多行为就是会比较潇洒一点吧，我想用这个词潇洒一点、嗯、所以他比较你说你要跟那些比较文青挂的那绝对是天差地别的，可他们还是很有艺术家、啊嗯嗯、然后呢他们依然用他们的生活方式然后再展现他们想要怎么表达自己的人生，甚至是、嗯、如果你有大家有机会去问大家的刺青，因为我光问他呢，其实他们每一个图案，嗯，背后都有一个他们的人生意义，或者一个是曾经的意义。嗯、这个是大家如果说你身边有刺青的朋友，应该你们都可以得到的一个想法。哪怕是、嗯、比如说他告诉你左肩有个刺青，他告诉我这个是我人生第一个刺青啊，那时候呢、嗯，我可能就是傻傻想要刺就刺了一个、嗯，这也是一个人生故事，因为那个代表了他初始的那个时候懵懂的阶段，嗯，然后他后来怎么去找到更多。比如说那些功法、嗯、手法更细的艺术家、嗯、
对，就是风格不一样、啊、
对，然后呢这都是个过程、欸嗯、其实都也代表他背后说了什么样的故事、嗯、那同时间我们也看到很多女刺青师他们也还是很有艺术家特性气质啊，就是跟早年的什么、嗯、什么流氓生活什么就是黑道不是早期都被这样定义吗、嗯、其实还是有天差地别的，嗯，
差很多啦，而且他们那种文青挂的也蛮多的、
真的耶，其实是耶，
对啊，就是很特别的是你看那一个展览的话就是变成各国的刺青师也出现了、嗯、然后你会去接收到各种不同的风格的刺青师
对每个不同的刺青师，
所以我就觉得进去是很有趣的，你每一条的每一摊的刺青师你就觉得说哇原来还有这种风格，
没错。对我来说，因为我毕竟没有刺青，所以对我来说，其实我去看到的每一摊每一个刺青店家、嗯，其实他们都代表着一种生活模式的展现。嗯，那这件事也可以，就是至少对我来说，我们知道就是，你想要展现你生活的方法跟样貌，跟你人生的道路的走向，它没有绝对的，只有几条路可以走。嗯嗯，因为说实话，像我，我最近就因为看了刺青展，我就上网看了一些刺青师搜寻、嗯、然后又看了一些访问，那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刺青师叫 Josh Lin、嗯、那他是非常多的反正很就是国际型超厉害，有得过奖的，去国外比赛得过奖的、嗯、然后他其实有讲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话，他说他其实并不鼓励大家刺青、嗯、因为就像你刺了一个青，你的隔天你的户头也不会多1000块，你也不会有什么生活上太大的改变、嗯、但是刺青至少是一个我记得他访谈，我用我的方法整理他说的话，就是刺青，但是每一个刺青都代表是你怎么选择你的生活，你想要怎么看你怎么过，它都是一个展现，一个呈现的样貌。嗯，对，所以你看到现场有很多刺青摊位，你就知道每一个人虽然都在刺青，可是因为不同的风格，然后不同的伙伴，就是他们的生活模式都是一种方法的展现，所以这让我就觉得，嗯，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困在我们自己的工作啊生活领域里，有的时候我们都会一直追求某些。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嗯嗯，可是其实那真的只追求这件事情很重要吗？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嗯，但是还有很多路可以走啦，嗯，或者是很多经营人生的方法，嗯，对他们说明对他们来说他们也不见得非常有钱了，可是他们过得
很快
乐，每个艺术出去，每个艺术品出去是，嗯，对他们来说这个心理的自我实现很高嘛，嗯，对啊，就是这样子。
可是你如果问我，有人问我说他要去刺青好不好，嗯，我还是会先跟他讲说不好，嗯，我觉得你要先思考一下你的方向跟你的风格之外，还有你未来工作方面。
对啊，
所以我有人看到我身上的刺青，就会跟我讲说他想去刺的时候，我就会反问他很多问题。
是，
然后，欸，我遇到的大部分问完之后打住的人居多。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我跟他讲说，来，你喜欢的风格是什么？不知道。你现在要刺什么？不知道。
不知道。
然后为什么想刺青？他说，他觉得好看。那我就觉得说，那你刺青的目的没有特别的目的，再来你要刺在什么部位？然后他就刺在显眼的部位。我说，因为我问我的大概20岁左右的年轻人嘛，嗯哼嗯哼，我说那你未来工作能接受你身上那么多刺青吗？你未来的工作方向是什么？如果你是在办公室的，我建议你还是不要，或者是刺在比较衣服遮得到的地方。
对啊，
所以这样听一听问一问，他们就会放弃了。
除非你可以，就是你的人格特质可以让刺青这个应该说你的人格特质可以盖过既定的刺青印象， 那你就成功，因为还是有很多人他吃得进，可是他散发的味道是很 OK 的。
可是、
yeah.
在台湾的社会，我觉得还是要看你未来的工作
哦，这是
比较现实面。如果你未来你想在台积电工作，或者是在一般的大公司那个当一些职员，大部分是不太能接受你整个身那个手臂啊露出来那么多刺青的，所以我说你这个年纪在二十岁的，你要先去思考说你的未来工作方向是什么。如果你未来方向是做厨师，做任何艺术方面的，你就去刺，我就觉得那是一个你代表你自己的风格，我觉得很 OK。所以我就觉得你还是要先慢慢思考一下你的未来方向，再去决定要不要刺青。
蛮有道理的。总而言之，刺青我觉得它是个艺术，就像是我们会去看一些舞蹈展、画展，
嗯，
那只是说在刺青里面，我们的画是在人体的身上，
嗯，
但是呢，有的时候游戏规则嘛，我们所身处的地方还是有一些游戏规则在，对，所以可能你可以想一下，想清楚，那负责就好了。我真的觉得是这样。那最后呢，关于刺青展，我很推荐大家去看。那Kana是有教我怎么去欣赏这个展的，就是我也分享给大家，就是那这个欣赏方法先说是我们自己主观的方法。我们一进到会场，我们每一条都看，而且我们不会停下来看，我们就是大范围先看过每一个摊，哪些人在刺，设计刺青师有什么，稍微看一下 桌上的一些展示图案，然后接着呢逛完全部之后，我们再一个一个先从刚刚有兴趣的再去里面细细的挑图，对，反正你付了钱进去时间都是你的，
对啊，
而且中间都还有一些表演啊，什么 live band 啊，什么什么的，对，
钢管秀
之类的啊，对啊，这都是一个哎、欸，对，我想到一个，然后因为我这有现场，我第一次看到王阳明本人嘛，就哇，真的是蛮帅的，我个人觉得蛮帅的，对啊，就是他是把刺青驾驭的很好的那一种，因为他是穿 T 恤，然后露出刺青，你会觉得好看，然后如果他今天要穿正装盖过去，哪怕露一点点，你也不会觉得很 low 的一个人，所以这有时候在某方面真的刺的人格特质啦，
我觉得应该也算是他把保守带流行，在台湾带流行的一个。
对啊，对啊，那后来呢？我自己在更细的理解，就是为什么一个人他可以散发的氛围，可以驾驭一些事情，有时候来自于思维吧。
嗯，
对，所以后来呢，我就是不是说我上网看了一些刺青师的分享故事，其实，而我记得也是 Josh Lin 他提到的，我印象中提到，其实就是刺青师就是用刺青在展现，去诉说他们生活中的价值，他们想要传递的事情啊。我是看他另外一个访谈所讲到的，就是说这就是。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正在试着告诉别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一个价值观的一个呈现。所以各位，你也可以不用小看你自己的生活模式，或者是换个说法，不是小看，就是你也可以细细的去回看自己你现在经营生活所做出来的事情。通常你做出来的事情都是一个你正在试着向大家诉说你的世界长什么样貌。好比说我跟康娜，我们透过 Podcast 讲人生，其实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世界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沟通问题是可以被修正的，它不是只有一种方法可以面对的，爱情也是一样，很多事情是有不同观点可以让我们活得更自由的。那我们希望让我们自己透过这些 Podcast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是想要把生活从思想上开始过得很自由做起，让自己过得够平静，这就是我们想展现出来的样貌，很有趣，所以大家也可以回看自己的生活，对，你就会发现你所做的每一个事情，其实它都是一个你在向人家告诉别人你的生活在传递些什么的一个代表作，蛮有意思的，好，那就鼓励大家去看看刺青展咯，
明年组团去好了
哇，这个太难，这个太难那是不是大家见到我本就开始觉得我好安静好了，那我们就来聊今天的主题吧。OK， 好，其实我蛮好奇大家就是会不会用 AA 字来评断一个人、啊、你会吗？
我会吗？
对啊，你会吗？
我觉得有时候会
哦、okay ，
就是太 over 的我就会把它当做一个标准点，
有可能，因为你讲这个时候我脑海中是有想过有闪过，就是有些人连什么一块两块都会在意的，
对，那一种我就觉得哈，或者是什么都要你付出的那一种
哦，
就是完全只期望对方
付出
的那一种、
哦、
我也会不喜欢、
哦 okay、
所以过于不及我都不喜欢，
了解，好吧、其实呢，刚刚就是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有讲，就是很多人会把 AA 字当作是一个评断一个人是不是好相处的一个标准，好吧，
可是我会给对方很多次 相处的机会啦，不会一次说哦，他我出我们两个第一次出去，他没有帮我付钱。
你有遇过这种？你有遇过这种经验吗？
很少哎、欸欸。
我这样好了，我们当初出去的时候，刚开始出门出去玩的时候，嗯、我没有 AA 制啊。
没有啊，有时候还我付钱啊。
屁耶、欸，那是因为你说你要付好不好？
对啊，所以有时候是我付钱啊。欸、所以我
讲话很没有逻辑，
所以我没有 care
你不然我吃饭
有没有饭。不是我这样讲是对我说，所以我要表示说，所以我不会很 care AA 制，或者是你一定要帮我付钱这件事情。有时候我付我也觉得 OK 啊。
因为我们觉得啦，就是我跟康雅觉得 AA 制它是人际关系里关于金钱这件事情，就是金钱使用的价值观，
嗯，
对吧？那就我来说，我是没有很 care AA 制这件事情的，除非我感觉得到你好像都在利用我，那我就会觉得不舒服。嗯、
有些人是 care 那个对方有没有帮他付钱，
是啊，
我不想要 AA 制这件事，
对
方要帮我付光。
哦，就一开始还好吧。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说这是第一次，比如说、嗯、我们先把那个这个情境拉在约会、嗯、两性关系好了、嗯，第一次应该还好吧？
你说第一次是 AA 还是不 AA？
第一次没有 AA 制，就因为像我来说、嗯，我本来就不是很在意，所以我就说、嗯、没关系，我付，我顶多就是想说下次你来付，或者是等一下会让你付一下，总聪明的吧？
很多女生都觉得说我跟你出去约会，就是你要包办这个约会的所有费用，
这种我
会觉得很
这种
我会很疑惑。我有点疑惑，
滚！
因为我被害妄想症，我就觉得说、哦、
被害妄想症，
因为我会怕说，我跟你出去约会几次，然后都是你付钱，我都没有付到半毛钱的话，我后面打枪你的时候，我怕会被情杀、啊，
哦，
我会上社会版头条，所以我基本上会
了解，
付一点
防范一下，
或者是先让他付嘛，然后下一次我付这样子。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是蛮有可能的，但是我又觉得不知道从你嘴巴讲出来，我觉得特别的好笑。嗯、但反正 anyway， AA 制它就是一个金钱的价值观。那还是提醒一下，我们每个人都有价值观，先不管你、嗯、姑且不管你知不知道你的价值观是什么。嗯、那价值观呢，它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决策方式，一个准则。嗯所以基本上呢，当我们越知道我们价值观是什么时候，我们通常都会 以这个价值观往下开始去看我们生活中的所有发生的一切。
嗯，
那它是个准则，是个决策嘛、嗯。所以有可能今天你要不要跟这个人交朋友，我们不管他是友情或爱情，嗯、你可能都会用这个价值观来衡量一下这个人。嗯、可是呢，我后来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一个小小的盲点的，因为大部分你的价值观。去用价值观来衡量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做的事情跟你相反，我们通常不太容易客观看待，我们比较多是嗯，这两高北哈，
嗯哼，
通常都是这样嘛、嗯。可是呢，这样子你会发现，好，我自己可能会不会错过些什么不错、值得相处的人，也说不定、
嗯。我觉得，
尤其是像我以前的个性，我都会很直接，好恶分明、嗯。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尝试多停一下，不要立马的在我心中下一个评断、
嗯，
下一个评分。然后有的时候确实是可以看到、哦、有 不同更客观的点出来、
嗯、
比如说这个人可能在别的地方很好也说不定、
嗯、
对所以我后来就发现了这个你只用价值观就是过度依赖你的价值观来评断所有事情有时候会有盲点但是我们还是尽量要了解我们价值观是什么因为关于你自己人生的重大决策、
嗯、
至少你用你的价你知道你价值观是什么然后来做决策的话你比较可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嗯、可是我觉得有时候还是要稍微停跟观察一下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不喜欢一个样样都要跟我 AA 制的
对对对
朋友或者是伴侣
对对对
暧昧对象
对对对
可是有时候你多跟他相处一阵子之后你会发现他习惯 AA 制的方式是因家庭关系、
嗯、
或者是他的收入来源没有到那么的高的话、
啊、
他会希望说我们公平一下付出而不用全部都是我自己付出
对啊
这样子我觉得哦，原来他是这个原因、
啊、
而不是一昧打扮说、
啊
哦、你要跟我约会为什么你都不用付钱
没错
还要跟我要那些钱
我们先以朋友之间好我们先以就是一般、嗯、先不要放入爱情我们先以一般友情来看跟人的互动说实话、嗯、像因为像我来说我还好所以我有时候我就会说没关系这是我的情但是我后来还是比较会看人、啊、跟我熟了我才会这么做、
嗯、
那如果是刚见面的话基本上有的时候不见得好吧、
嗯、
那这个时候其实无论你有没有 AA 制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因为大家出来聚会没有一定谁就是说为了要活络大家然后你就要一定要付钱、
嗯、
因为说实话没有人有责任为我们付钱啊、
嗯、
嗯，然后相反的，如果有人愿意付钱，我们应该说了说严重一点，我们应该跪着要感谢他，因为他们去每一次付一个他不需要的责任感什么，只因为让大家快乐，那我们要更感激耶。
嗯，
对啊，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那 AA 制也没有什么啊。那再来就是，刚刚看到有提到的，如果这个人 AA 制，我们就直接推翻他，嗯，他好，可能觉得他很小气，这是最直观嘛，很小气。他现在都 AA 制各付各，会不会以后他也对我不负责任？
嗯，
不管他是不是你的工作伙伴、合作关系，假设都好。那我们有试着去理解他背后的原因吗？也许他不是，对他来说 AA 制是他从小就接受到教育，他觉得这是很正常，就跟我们刷牙很正常。你不会怀疑 你刷牙这个行为啊？对他来说，对啊，那 AA 制有很正常吗？很不正常吗？对吧 ？C
对啊，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说不定他有困难怎么办？
嗯，
你知道我有时候我看那个影片。然后就讲到以前，现在有些很红的艺人，然后以前他们都被说小气，他们总会说，我那时候不是小气，
你是没有钱，
我是没有能力大方，我真的没有能力。可是大家都会用光鲜亮丽的时候的这一面看他们，就会觉得他们光鲜亮丽等于很有钱，然后没有人要相信他们讲的话，或者是不愿意采信。这就是因为我们都用我们眼睛我们看到的世界来决定别人的一切，很有趣。所以换个角度，是不是我们也要修正一下我们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然后换个角度，就是我们也要去理解别人的世界长什么样子。方法很简单啊，尝试去多问一下，多理解一下。也许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没有啊。我自己有个经验是这样，就是我有个朋友，然后呢，基本上出去吃饭，我们大部分都会各付各的啦。对，那后来呢，或者是有事我请。好，那一般人可能会觉得哦。怎么有时候怎么都是好像他请的比较少，对，可是呢其实没有，你要这样子就否定这个人的好，没有，他在其他地方很帮忙，对啊，甚至有时候也会给你什么一些机会的邀请什么之类都有，对，那你要说这个人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嘛，对，所以他是不是人际关系里的，只是他的金钱观概念是这样子，而且你后来了解就知道他曾经有因为先前的事情可能类似被人家骗过，所以他会比较小心，那我觉得没有不对，对啊，如果说单只是因为这件事情而你请客，你常请客，然后呢，你都没有等到很少他的请客，你就觉得他不好，然后你甚至觉得被利用。那有时候我们要想一下，他有没有在其他地方帮过些什么？因为我们回到人际关系嘛，除了金钱价值观，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上面的价值观啊，这都有。有些人他就是金钱不行，他行为可以帮助嘛。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也可以，如果我是那个常常
对
付钱的那一个的话，
对对对，
我会用婉转的方式说：“哎，我们今天这个多少钱？”一个人平均多少钱，就是婉转方式带过，然后有些就会 自动拿出来了，
没有，
可是我的个性是比如会有比如说平均下来是380，
哦，就是去零头，
我就去零头，整个去掉，我就直接这样收整数就好，
啊啊啊，
或者350，就是剩下我 cover 掉就好。
好，所以这边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就是假设我们刚刚现在的情况有点像是，接下来是假设呢，你都发现好像都是你在付，然后那些旁边的人，他们其实也不是要凹你，只是他们可能，也许你是他们的大哥大姐，然后呢，但你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大哥大姐，就是不是说当大哥大姐就一定要付嘛，然后不管如何，反正就是你觉得今天你想要大家帮忙，可能你最近经济有情况的话，这很简单，就只要这样就好。两个方法我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好，那我们来算一下，我们出一下吧，看一个人多好，这就直接讲就好。第二个就是你不要先开口了，因为通常有时候都是你先主导嘛。对，就等一下看有没有要说话，有时候就嗓子让出去啊，你又没有一定要每次都当这种人，然后你不要那种，然后我会这样做会被别人说很小气，不要想这种事情。我还是要提醒，就是一个人你的人格如果值得被信任，那应该是你有很多事情做好，很多事情的加分。如果说今天有人因为一个事情要打翻掉你对你的信任，那这个人才有问题，好不好？你才不要花这种时间跟这种人相处吧。像我是没 care 这个啊，当然我也必须说，因为我是个内向者，所以可能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我要开口，我心里会紧张，我还是会的。只是说我更选择在意别人眼光的话，没有，更在意我自己的感受，我尊重我自己。毕竟我们也年轻过嘛，不想犯年轻的一些无聊没必要的错，你懂吗？对，那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你如果愿意多问一下，或者从其他的方法、其他的行为来看，这个可能如果常常 AA 制的人，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没有想象中不好啊，所以他是个很好的朋友啊，只是在这件事情上而已啊。那你如果用 AA 制来评断他不好，你就不跟他相处，哇靠，说不定你错过超多哎，对啊，这是每一个人价值观嘛，所以换言之，不要用过度用我们的价值观来认为别人应该要怎么做了。当然我们遇到志同道合的很开心啦，可是呢，这个世界上如果这么完美，每个人都跟你一样，那好像也 也有问题啦，应该这么讲。
可是我很乐观的哦，
对，
想就是愿意跟你 AA 制的总比一直陪你的好，所以我就觉得嗯，就不会 care 说他跟我 AA 制到那么极细了。以前我会 care 说，你为什么那个 AA 制到 A 到跟我收到那么零头？因为我是一个不收零头的人，然后遇过跟我收零头的人，我就想说，他为什么你要那么计较？可是之后又换个角度想说，哎，至少他没有全部陪我，哎。
嗯哼，嗯哼，对啊。那另外就是，如果说你是有的时候会不好意思被请客的话，嗯，那你就等等记得说，好，那等一下什么我付。
嗯，对，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
对啊，那像我有的时候因为我不 care 嘛，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不 care 的人，如果突然有人要拒绝我，我就很尴尬。像刚开始认识康纳的时候，他也会这样。
嗯，
然后呢，我就觉得靠。就是因为我尴尬，不是说什么面子挂不住，不是，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就这样顺着下去吧，突然有点迂回，我会觉得哦，好尴尬。那通常我现在的，那就那个时候的我，就这几年的我，嗯，我就会，我还是很有善意的说，没关系，我付。那如果对方说不要不要不要，好，就 OK， 来吧，那钱给我，我就会直接讲了，嗯。反正因为我事出善意的，那你不要没关系，嗯。但是如果说像你看另外的方法，就是我以前一开始，我记得我应该有对你用，对，我一定有对你用，不然你不会嫁给我。但是我付，那，啊，你说不要没关系，那或者是我会直接讲我付啊，等一下饮料你买给我喝，我喝咖啡。
嗯嗯，
因为我很喜欢喝咖啡嘛，嗯，我就那你等一下 买咖啡给我喝。
这个算不算佛系的 AA 制？
这也这个就不用定义了吧？还有佛系，
我觉得很佛系啊。
那有没有基督教？有没有回教系？
你请我，我请你，偶尔你请我一点。
对啊，对啊，就互惠嘛。
对啊，
所以其实回到一个话题，就是我觉得人际关系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互惠。
嗯，
那你要互惠什么？看你们，
嗯，
你可以互惠礼尚往来的礼品。那你也可以互惠一些什么，工作机会，
嗯，
或者是你也可以互惠什么时间。比如说，虽然说，有时候是你付钱，可是你当你有问题的时候，我都很愿意去陪你。
嗯嗯，
然后你大家都不愿意接你电话，或是没有想花时间听你说话，说我愿意花两个小时听你讲电话。哎，各位，如果你是很想被人家听说话的，这种人感不感动？感动啊。对吧？对，所以
你去找心理咨商师讲话更贵耶。
哎，不要这样子。对，这样要付我钱的人怎么办？
算了，我不是说不同啦。
对，当然我不是做心理咨商，我是做顾问咨询。好，但是 anyway， 我想说就是人际关系里有很多项目，所以是我们可以看看别人用什么方法回馈我们，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认识哦，他表达人际关系的善意比较擅长什么方法，比较喜欢哪一种，
嗯，
我觉得这样比较不会错过一些交友上的一些盲点。
嗯
，OK， 好，那再来呢，我们再把情境拉到两性关系，
嗯，
因为我觉得 AA 制在两性关系，尤其约会里，我个人觉得是有歧视的，
有
性别歧视，我超不爽。
就刚说的啊，
对，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都要
男生付？
对，然后男生也很白痴，都觉得嗯，好像从小到大就被教育说，嗯，男生一定要大方，所以跟女生出去一定要我付。
嗯
，shit， 对，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今天不管是不是 A 什么什么 A 是什么什么字，不管，
嗯，
人际关系，你永远要记得。你要先尊重，还要问自己，你现在做的这一件行为，你为对方付出的行为，是不是你主动发自内心的意愿？如果说你有一点点觉得没有那么舒服了，一定也是你在对方上感觉到什么。
可是你在上头的时候，你要上头，就是恋爱脑上头的时候，你觉得任何状况之下都是觉得值得的啊。然后等到时间过了之后，想说
不对不对，
我为什么我要在那个时段付那么多钱？
对，不对不对不对，他在上头的时候，他回到家会有冷静，他一定有想到，只是他也很有可能关注了其他的点说服自己，但是他一定有意识到，
他会觉得说我付出那么多，这个女生会跟我交往的，所以我再对她更好一点，过阵子她就会答应当我女朋友了。
好，那不管，
所以他就一直付出，一直付出。
好，那过程中代表他已经意识到他的行为有一点，他对他的这个行为有点怀疑了。所以他才会用别的话来说服自己。
可是我觉得能够这么认识自己的人不多啊，他会觉得我有机会问，要不然那么被骗那么多钱的人，
我跟你讲，那是他们选择被骗的啦。我跟你讲真的啦，各位相信我，这样讲之后还没有同理心。每一个被骗的人，他们难道不知道自己被骗吗？他们难道不知道有问题？一定有，只是说他们选择了另外一个观点来说服他们。
嗯，
就好比说各位，你们假设如果有刮刮乐的话，你就是大部分可能会体验过不会刮中吧，但是你有可能选择，哎，干，我顺便就刮中，我就买了，又买了一张，是类似的概念。
嗯，
所以某方面我们才会 就是很多人才会说，其实被骗的人很，我们要同情他的遭遇，但是某方面他也要练习自我检讨、嗯、因为他一定有他自己需要检讨的地方嘛、嗯、那我觉得 AA 制性别歧视的地方是，就是为什么一定要男生付，然后甚至有些女生跟男生约会就觉得哦男生没有付哦不行，他就觉得男生这样就不行，我就觉得为什么要用金钱衡量一个人，说明他人超好耶、欸嗯、对不对？我自己有一个朋友有一个 很真实经验哦，一个女生朋友，她在跟她老公谈恋爱的过程中，她老公都各付各，对她很小气。嗯，然后呢，结了婚之后，她老公确定你是我的，哇，她对她超大方哎、欸。嗯，是有没有可能，其实她在其他地方是不错的？
我觉得会不会，其实现在的男生也会用 AA 制来观察，测试、
啊、
一下我的女伴会不会只是为了让我
工具人，
对，当工具人，或者是只为了花我的钱而跟我去。约会跟暧昧，
对啊，所以 我在想，可能很多女生朋友也是被一些既定的想法绑住了啦，就是觉得哦，女生约会就应该要先看男生有没有付钱，来看这个人大不大方，再决定要不要跟他交往。哎、嗯欸，各位如果照这样子想的话，那你们就跟富二代，他们超大方了，跟他们某也、欸、不要讲富二代，对不起，我修正一下，我修正一下，我这样有点太针对性，因为我认识一些蛮有钱的，蛮好的，就是有一些不错、有经济能力不错的人，他很对你很大方啊，嗯，可是最后他可能玩你 啊,、欸、
對啊，
他不管他是男的或女的、啊、都有可能玩你啊，所以这就不公平了嘛、嗯、就有问题嘛、嗯、对，所以呢，就是不要我是觉得不要单用 AA 制来看待你的约会对象来评论他，你可以再多观察他其他的行为如何、嗯、就像我讲，说不定他很愿意倾听你说话、欸嗯、对啊，是吧、嗯、对啊。那当然如果说你约会了几次之后，你觉得哦你
价值观不同，
你对，你因为价值观不同，那可能因为可能你真的很在意金钱上的价值观，我说、嗯、因为我不能说他错、嗯、对，我不能说假设你是无论你是男生或女生，你就是很在意这个话，我不能说你错，因为这是价值观不同、嗯、那没关系，你就选择就好，就说那你可能就不要约会就好了、嗯、但是我还是很鼓励，就是看一下其他点、啊、就是你看到其他点这不错，那但是因为这点你觉得不同，这不行的话，那没关系。但至少你们没有当情侣，但可能朋友还不错吧。就讲、
啊、
就回归我们的主题，就是说不定你会错过一个值得认识的人啊。嗯哼，对，这是我们想强调的一个重点啊。嗯，但你知道，因为我看网络上，就是有一个刚刚有看到一个文章，就是一个女的，她就觉得她第一次 AA 制，她就分她想她的。约会经验，然后第二次也 AA 制，他就这个男生就不行，不可以，现在很小气，然后就被一堆网友炮轰、嗯、然后网友就有提很多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不定他经济有问题有困难啊，对不对？说不定他也在测试你，怕你是很瞎的那一种、
啊、对啊，我觉得很多状况之下、啊、他想要 AA 制的话，真的要往后看他的原因啊，说不定我刚买了、
啊、
比如说我之前刚买房子的时候，那时候真的超穷的，所以出门的时候我根本就是
对啊，
能跟人家分就分，我就不想要再多花那一些钱、
啊、
我觉得那个是后续都会有 原因理由，
他还有个理由就是多理解，那我觉得、嗯、如果你不喜欢对方的 AA 制，我觉得没关系、嗯，听一下理由，如果他的理由让你觉得你听完之后你们的价值观不同，所以什么三观、嗯、金钱观嘛、
啊、
OK 没关系没关系，那就分开，因为我知道也有一些人、哦、记得我们这边现在此刻是没有性别区分的、嗯、他会在意 AA 制主要是要看这个对象愿不愿意为他付出、嗯、因为他也有可能他是很一谈了恋爱就疯狂付出的那一个人、嗯、所以他可能曾经有受伤的经验、嗯、所以以至于他现在害怕这样的受伤，所以他可能会从 AA 制这一些行为里来看你是不是也愿意为我付出、嗯、我自己曾经咨询过的对象里也有人提过这个观点、嗯、就是听下来他会以为他是不是很拜金、嗯啊、什么什么很爱花钱，就还不是，他只是想要被透过这个行为来知道对方愿不愿意重视他，嗯，然后后来这个个案再聊下去之后，他有发现他现在生活中有很多行为是感觉不到对方对他的重视、嗯、然后呢甚至就是这个对象可是有点问题的、嗯、所以在这些问题之下，他尝试在找有没有还可以 帮他加分的事情、嗯、你看这个背后故事有多少，那是透过我问出来的，去了解对谈聊出来的、嗯、对，你可以吗、嗯、所以这是凌驾于 这个金钱这件事背后还有很多可能的原因存在。
嗯，然后我还要提一点，就是你是情侣关系在聊金钱观的时候，我就也要聊到所谓 AA 制的话，就是
对
你未来结婚生小孩子的时候，你的那个坐月子啊，或者是生产的费用那种， 我觉得男生、
哦、很可怕、啊、
有的男生的观念可怕到真的是让我觉得哇，原来有这种 奇男子哎，
假币不在币给。
对，比如说他觉得说生小孩不是
生完小孩之后的花费，
花费对，我觉得这个你 你要跟他细聊。然后比如说，假如对方觉得说，比如我是女生，我跟你讲说。我未来生小孩，有些男生会说那生小孩是我们两个的事情，所以你要跟我一人一半。那有些女生是可以接受的，也有些女生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在交往的时候也是要深入去聊到这一块，说哪样的方式是你们两个可以接受的、
uh-huh,
要不然真的结了婚你生了小孩的时候在那边吵说为什么我生小孩你要我那么痛，我那么辛苦，你还要跟我一人，还要叫我出钱。
对
对
对啊，
啊、男生会觉得说那就是生小孩是两个人的事情、嗯、为什么你不能一人一半呢？
对，所以这两个价值我觉得男生也没不对啊。
对，然后你坐月子，你在坐月子啊，我们一人一半也不过分啊。然后 女生就会有些觉得说
有时候真的有经济压力，
我坐月子男生就是要全额出啊，为什么还要跟我 AA 制？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那如果是我再跟你提，你会有什么想法？
你说你跟我提 AA 制、
哦、啊，
我会稍微算一下我的钱可以住几天、啊、
哦，哎、欸，还好啦，我跟 Kana 其实在讨论钱的部分我们不，哎、欸，我认真讲一下，借节目就是分告白小了，我真的很庆幸我们没有这种问题。因为我通常是、嗯、我们就很要，如果真的要谈各付各，就是要讨论这个钱怎么，我们比较像是啊，我知道怎么讲，我们不会有什么各付各的问题，我们在讨论怎么使用金钱，那我们要怎么应用，我们是用我们的角度出发、嗯、所以我应该我们目前讨论下没有，我至少我没有这样感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嗯、就是没有那种好像那种好像各被推开的感觉，比较像是一个团队一起讨论的那种感觉。
嗯，
对，比较像是这个氛围存在、嗯、对啊，比较不像你刚刚讲案子比较说哎、欸，那我付多少你帮我付多少，这有一点就是好像有一点被拆火的感觉。
我觉得大部分是男生的是太直男跟白目因为女生在怀孕的时候你是那荷尔蒙已经在扰乱自己的思绪了、
啊啊啊、
你还在跟他讲说啊，你坐月子你爱坐的我觉得你要付一半，那你我女生搭一个肚子在那边辛苦的要命来听你讲这种话、
啊、
就整个火就来了，然后就吵
架。对，就回到说话的艺术嘛。
对，我就觉得你、嗯、
我
要不要
开一个说话艺术课好了
所以我就觉得很容易夫妻吵架就是这样来的。
哎、啊啊啊欸，我曾经去协调人家类似这种事情，
对不 对
我协调不是什么孕妇、嗯、是就是男生跟女生他们解读事情的方式不同
不、嗯、
然后我去协调，然后我协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嗯、
帮他们增加更多的词汇，因为他们我发现他们都有互相就很生气，就是因为我花时间去聊天，你就会发现他们脑海里想的东西跟嘴巴讲出来的东西是有出入的、
嗯、
我就发现是有这个问题，然后我就后来我就发现的大家真的都是有的时候真的是齁沟通不良，气自己真的是为什么我要讲这些话，因为他脑海里想的可能情境不是这样，可是他说出来的方式却是天差地别 的方向走势。
因为我觉得男生跟女生的脑就是不一样、啊、
有研究是这么讲没错，
因为男生就是很直线然后男生只要随便丢一句女生就会在脑袋里面打结、
啊、那我算是
你是女生 啊我是男生
屁咧屁咧好，反正就是，哎、欸，我刚我想一个很重要，看我都忘记了。对，反正我其实聊到这边啊，然后在就是关系里，我们想，只有我们还是想讲的就是，哎，我们想借 AA 制来聊，就是人际关系背后的问题啊，就是观察一个人有很多面向嘛。
嗯，
对，然后但是你也是边观察边看自己，这是不是我要的啦？
嗯，
对啊，那如果你真的很在 AA 制，你先问自己 AA 制，如果啊，如果不 AA 制。或者是 AA 这件事情 AA 制这件事情对你来说为什么这么重要、
嗯、
这个也要思考，那背后有什么成因存在、嗯、对，是它是这样子的、
嗯、
对，那你弄清楚你会不知道 你要怎么做选择嘛，那回、嗯、你要回归你的价值观做选择嘛、嗯、对，可是呢先问一下去理解，互相理解一下对彼此，不论是你的合作伙伴你的朋友或是你的约会对象、
嗯、
对，你才不会错过我觉得更值得的那一个人。那回到我个人，好，回到今天最后我们来下我们个人的结论、嗯、就是我个人真的是觉得还好了，但是除非是我真的有感觉到经济 有困难，或者是说我这个月支出比较多、
嗯、
那这个情况可能不也不是说没钱，只是说这个月支出了很多了，有时候难免就会觉得、哦、不想想停止一下、花费、
嗯、
那其实吃饭你不一定要钱啊，大家都有钱啊，所以这就不是必要性花费 啊你就可以跟他那我们就吃饭说那我们各付各多少吧、欸、那一人多少这样子，我们通常话也都很直接这样子啊、
嗯、
对啊，那但是对我来说我是不 care AA 制的，对啊，
不 care
我没有很 care，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分开付，就是我付我没有关系的。像至少我跟卡娜的相处模式是这样，就是蛮有默契，是大部分很多事情是我付。那有时候他如，反正我记得我是跟你说，反正我没有钱会跟你讲。
嗯，
对，然后但有时候看到就是吃饭的时候，他就会说今天吃我的，
嗯，
对，只是说以相处来说，当然比重会在我这边比较多。可是那边看到曾经有跟他说，他现在要付什么付什么，那因为我可以理解，
嗯，
对我可以理解，就是他的心思还要怎么样运用。那我也是觉得没差，我可以用，我也曾经跟你直接跟你讲，这是我主动。我发自内心我意愿这么做了，
嗯，
所以这件事情做起来我们两个就比较没有这种问题，
嗯，
对，所以呢各位可以再观察一下你跟人与人的互动，如果你有发现到你自己有很多非 你的意愿性的事情，
嗯，
那你就要思考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法了，
嗯，
你不要强迫自己，
嗯，
因为通常那个逼到最后啊爆炸的时候可能会毁掉是直接人际关系，说明对方还觉得很倒霉，
欸，嗯，
比如说你突然告诉我你干嘛突然这样骂我这么计较说什么我都吃你的，没有啊，我们一起来不都这样吗？我之前有说要付你又不让我付，
嗯，
那久了之后当然他也不会想要开口说要付啦，
嗯，
他就觉得不要去可能他会觉得你付钱是你喜欢的，我们不要破坏你的喜好，
嗯嗯，
像我有个学生很喜欢买东西给我吃，
嗯，
然后我都说你不用我没关系，可是我后来理解他每一次来上课买东西来给我吃，靠他买超多，
嗯，
是他喜欢，
嗯，
那我叫他不要再买了，我们不就在剥夺一个人一件可以让他快乐的事情吗？
嗯，
对吧，你懂了，啊，嗯，背后的诚意是这样，
嗯，那如果你真的很 care 对方 AA 制的话，
是
我觉得就尊重你自己的感觉吧，
对啊，我
就是不要强迫自己去委屈的接受说 AA 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遇到的很多就是强迫自己习惯对方伴侣或者伴侣是 AA 制这件事情之后，忍受了几年之后，他还是会爆炸。
对，对，
他会就说，
没错，
爆炸之后就会开始，
没错，
批判更多，
没错，
所以我就觉得说，你如果刚相处，你就不能接受这件事情，就尊重自己，
没错，所以
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总而言之呢，我们今天通过 AA 制的话题来聊，哦，就是呢，你如果是在意的，没关系，你就尊重你自己，但是不要用 AA 制来评断眼前这个人。
对，
你可以不一定要，假设你是约会关系，你不一定要跟他交往。但是你可以跟他朋友，嗯，
对，
所以他在其他地方很愿意帮你，
嗯，
对，我觉得打开你的观点看到更多，
嗯，
好吗？好，那节目最后呢我来念一个留言，好，最近收到一个新的留言，好吗？好，留言的人是水饺，好，之前有留言的一个老听众，他留凯富好，我是水饺，好久不见，很抱歉隔了这么久才来道谢，上一次由于我发问而录制的那一集当天立刻就收听了，也很谢谢两位的观点和讨论，今天除了道谢也想特别针对本集做回复，好，我先讲一下，他指的就是上一集我在讲说者跟听者的那一集，
嗯，
那水饺我除了也不喜欢转移型对话，讲完一句一段然后就被转走的当下会觉得不被尊重也没有被听见，另外一种不喜欢的对话是因为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星座什么什么星座的人就会怎么样，因为你是 DISC 里面的某某某啊，所以会怎么样，简单来说就是很讨厌星座或其他的分类标签放在这个人身上，这是我帮他补充的几句话，当对方一旦说出因为你就是某某某星座 啊你就是某某，啊，某某星座就是怎么样啊这种论述，下一秒我就瞬间内心翻了五个白眼，哈哈哈哈，哎，谢谢，好，谢谢水饺的留言，确实我们那时候在讲的就是那个上一集不是在聊那个说者，就是你如果你是很倾听者，你想你也想要表达的话你可以怎么做，以及如果你是说者很爱表达的那一个人很爱分享的人，但是你又发现人际关系有点问题，其实你也可以思考，然后呢水饺刚刚留的就是什么因为你是什么什么星座什么什么星座人怎么样，突然让我想到我也遇过这样的人，就是很爱分享的，一听到说啊什么什么星座所以你就有这种个性，
我觉得我突然想到那个之前网络上有一篇 一句话的惹怒星座，
啊，对对对，
就比如说处女座你有洁癖哦，
啊，
这种的，啊，我觉得这种真的是听得会就
对，然后讲母羊座就很靠腰
你很火爆哦，
我跟你讲我听到之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啊，但我一秒爆炸，然后一爆炸之后，哎，欸，
对
啊，你就火爆，
对，就是火爆。对对
对，那你要怎么？那你要怎么解释？
那个标题是“一秒惹怒十二星座的一句话”，
真的。哎，欸，那天秤座是什么？你很丑
啊？对，你今天穿，你今天穿的很丑，欸，哎，靠，关你屁事！这种，比如说这种，
对一个爱漂亮的人，偶包很严重的人讲这种话，想他要
对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聊开启聊天的，
啊，惹怒天蝎座就是什么？我觉得
你会记好丑，
不是我，对，还有一个，你表现得很烂，欸，
嗯，
因为天蝎座很在意表现，他们真的超隐性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看个人啊，不一定是大方向是这样啊。大数据，大数据。
对啊，好，那它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叫做 DISC， 这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这个？它是就是一个类似人格特质的分类，把你分成 D 型人、I 型人、S 型什么 C 型、我上过一次，但是我就忘了，因为我学领导力，我们以前教领导力，我们用的是
另外一个，
对 MODE。那这个未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好，算了，先跟大家道歉好，我每次讲到这句话就忘了。那不管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特质啦。那可能很多人很讨厌，就是直接被定义标签这件事情，
对，
就是、
说我觉得
啊，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觉得这种说法可以婉转一点，因为像我们要教，我们有时候要带一些，就是带带人家去认识。那我们可以问我们的方法，通常就是你可以问我们问他，你觉得你比较像哪一个？那水饺说的这种事，就是一听啊，比如说一听你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啊，天秤座就是这样子。啊，你是 D 型的哈 ，D 型都是这样了，就被挂上去、然后就搞得好像全世界大家都重复的一样，
都一样。
那有些人就不爱嘛，就是他可能想分享他的想法，但是我们不要去贴标签。
如果
蛮有意思的哦，
这个方式我用另外方式诠释哦。
对，
这句话的话，比如说我遇到母娘座，
对对对，
我就说，我可以跟你，我先确定你说你是什么星座？
哦，我是母娘座啊。
那我可以跟你确定一件事情吗？母羊座真的那么火爆吗？
我干，你这个超聪明，真的，我给我一个。给我解释的机会，我们没有很聪明，然后每个人都说我聪明，我不是每个人都说很火爆，我超生气的。
这样应该比较不会那么火气大了。
就我刚后面爆了，越讲越激动，还是爆了，怎么又爆了？没有了，我真的还好了。
对，我觉得这个方式好像会扭转一下别人，第一句话就肯定句，
对对对对对，
用问句好了，不用肯定句。
靠，你变聪明了，也就是说，卡纳想表达就是。如果你会说啊，因为你是什么什么星座，所以会这样子。你可能其实在聊天没有恶意、但是其实呢，会让对方觉得你凭什么帮我决定我就是什么特质？
对。
可是呢，如果你用了一个确定性，比如说问问题，反而还可以给对方一个解释。
对。
因为也许他改变很多了，他现在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的
人。而且那个发语权，
对、
又可以丢到对方，让他多讲话。
对啊，像我就觉得我超不像一般的母羊座啊，因为很多母羊座比起来，我自己觉得啦，那很多人就会直接说什么啊，你就是怎么怎样的时候，我真的会觉得很无奈，很难解释，有点像我在上一集提到，就是因为如果有人就是把你当笨蛋的时候，你就觉得、很想解释，我就不是啊，对，但是没关系，现在呢，我都会接受被领导，我要练习被领导这件事，就是有些事情呢、真的有些事我很可以被领导，但是像这种直接贴标签的，我真的会。我听听你怎么说好了，就是也没关系，因为你真赢了，也没有也没什么屁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他选择不想相信，还是没屁用、
你就是火爆
了，对啊，那还是没屁用啊，就后来就觉得根本浪费我的体力，你知道吗？不重要，没关系，就是你身边重要的人知道就好了，好吧？好，那就也谢谢水饺的留言，那好，没关系，反正你有听最重要，好不好？因为我们主要是希望能够。借由你的提问，然后来帮助大家了，好吧？那你愿意回复我们，也更开心，好不好？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动。那最后呢，也鼓励听众朋友们，就是你有任何问题，欢迎你留言让我们知道。那以及的呢，就是如果说你对你的人生职涯、工作职涯、爱情啊，有任何的疑问问题的话，欢迎你私讯我，跟我联络。我有提供顾问咨询，可以协助你看见你的盲点，还有找到你适合的解决方式，好吗？那我们就下一次听喽，拜拜，
拜拜。Thank you.